今天的读经是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个属灵操练系列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其实我们平常接触的并不多的一个概念啊，叫做安静的操练。我们一般想到属灵操练的时候，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想到的就是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灵修，我要默想，对吧？静止。那可是其实从灵性生命的层面上来说，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是需要操练的。其实安静的重要性我自己都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认知，也只是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然后在思考的时候，再去重新比较系统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说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圣经，其实David 弟兄只读了其中的一句，这一句呢是以四个字来作为结束的，对吧？那上帝怎么说，上帝说这样，我要你这样，我给你指一条路啊，你想要得救吗？要这样。你想要得力吗？要这样。然后呢，这群听的人的回应是什么呢？六个字当中有四个字是他们的态度，什么？他们静止不肯。所以上帝说的非常清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如果要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要得力吗？可以，没有问题。在乎什么？在乎平静安稳。可是这群听上帝话的人，他们给了上帝一个回应，什么样呢？说不肯，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的第一个这一个结果。那静止不肯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David 刚刚读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到所以如果你去看屏幕，你可以看到这个静止不肯之后人们又做了一些事情。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然后呢要干嘛呢？他说我们要干嘛？我们要骑马奔走。说你叫我安静吗？你叫我平静安稳吗？我不肯，不单单我不平静我不安稳，我还要干嘛？我还要骑着马奔走。然后呢说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就一般的马还不够，还要骑什么？还要骑飞快的牲口，还要骑千里马那以赛亚先知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跑得快呢还有追你们的人所以你跑得快，有一样东西追着你也很快，所以追着你的越快，你也跑得越快这好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场面可是你要去想一想这种状态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不肯，对吧？你不肯，你还要跑，你不当然要跑，还要跑的什么？还要跑得快。你不单单要跑得快，还要你追我赶的跑得快。那我问大家，这个场面你去想象一下，这个场面一直跑跑跑跑下去是什么结果？好，我们先看下一个这个 page。 其实这一节圣经，这段圣经就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种状态，也讲到今天我们社会的一种状态。第一个状态是什么？我们不肯安静，这个时代的人不愿意安静下来，我们安静不下来，我们没法安静下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借助很多的这种设备让我们不要安静，对不对？你说以前啊， 我们现在安静得安静到什么地步？我们 得多难我们才能安静下来？教会开退休会，一定要找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吧？一定要找一个这个荒郊野外，然后一定要问对方说有没有手机信号，对吧？有没有手机信号？那人说没有啊，那才可以，对吧？我们得穿山越岭，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然后要没有手机信号，要没有电视，要没有任何你还要告大家说不要带 iPad 啊，不要带电脑啊，不要带手机啊，这个不要带过去。你就是这样说，那些人可以把那种电视剧 download 下来放在 iPad 里面带过去，他照样在那边过什么？过在这里的这个生活。你到那边也还是安静不下来，你就可以看见说，哎呀，那些手机信号一没有，大家就坐立不安，坐立不安，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你不想静下来，你静不下来，你用各种各样的设备让自己处于忙碌的状态，你觉得说啊，我的生活很丰富多彩，可是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肤浅，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你的电视开着，你上个厕所都要拿个耳机戴在这个耳朵里面，对吧？你随时随地身边都有一个电子设备，你看到大家都把东西都把这个目光或者精力放在这个设备上，我们不让自己安静下来，我们不让自己安静下来，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子。我们一上车就要打开这个收音机，或者要一定要听什么，我才能够觉得说啊，我这个没有这个辜负这一段时光，对不对？我在听些什么东西，我在怎么样一种状况，不可能安静。这是今天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现在，我们对于这东西的依赖越来越厉害，到一定地步，我们没有他们就觉得自己生命里面缺了很大的一部分，可是它其实根本不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实话可以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不肯安静，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那不肯怎么样呢？我骑马奔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借助外力，我要用更多的东西，我这个自行车不够快，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汽车，汽车跑得不够快，我要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够快，我要上高铁，高铁不够快，我要上飞机，飞机不够快，我要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不够快，我也要坐火箭，对吗？我们所有一切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要更快，我们要更快，可是很少有人想说这个更快是为了什么。就是以赛亚先生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骑马奔走。上帝也说是你们必定要奔走，然后干嘛呢？然后就是你追我赶，停不下来，对吧？你看我们这个用微信，如果说是你有时候就发现一种状况，所以我会尽量减少这种我微信上的人其实不多的，虽然我认识的人很多，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conversation，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对话。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什么，你用 Facebook 也好，你用所有的 social media 也好，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你追我赶，你追我赶。你讲一句话，别人讲一句话，这句话赶上你，你不回也得回，你想回也得回，你不想回你也得回，你的所有时间都在这些对话上面。所以我很早我就不用 Facebook， 因为我认知到很多人讲笑话的时候那句话是真理，因为很多人说你上了 Facebook 你就非死不可，我就想说对，是没错，没错，他抓住你的眼球，他抓住你的这吸引力，可是你看了一整天看下来，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很多人刷 TikTok， 你不要说抖音，抖音确实它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你不要说这个抖音，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种短视频，对吧？那有些人可以从早刷到晚，刷到这个晚上，很忙碌，一分钟空闲都没有。你从早刷到晚，你刷出什么？刷出什么东西？我告诉你，绝大部分刷到最后刷出什么？刷出空虚感。他杀了你的时间，他也杀了你这个生命。可是你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停不下来，你停不下来。今天所有的这些商业设计，所有的这些电子程序，它的最主要的目的，一个，他如果想要成功，他如果想要在你身上赚更多的钱，他如果想要获取更多的利润，他一定要设计一样东西让你什么？一个要点是什么？停不下来。他会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抓住你，不让你离开，对不对？你去看 Google Chrome 的这个浏览器，你说他没有广告，对不对？可他有一种能力让你什么？让你停不下来。YouTube 一样的一样的，他会告诉你说哦，你这个看完了，他会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有一个跟你这个看的一样精彩，甚至什么甚至更精彩，对不对？ Facebook 说哦，你有一个朋友，我告诉你，你要很多个朋友，你看他们是 Facebook 上的这个成功者，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吸引人的这个眼球，你是众人瞩目的这个焦点，有那么多人给你这个点赞。如果你今天去发微信，你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点赞的话，你停不下来的。你怎么停得下来？你看到哦，有个人点了，哦，我就觉得更有动力了。你怎么停得下来？你停不下来。所有的商业设计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停不下来。商场怎么能够活下去？你停下来了，他能活得下去吗？活不下去。淘宝怎么活下去？淘宝要你什么？要你停不下来的买买买，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那所以停不下来，追你的比你跑的还快，对不对？我刚刚还跟 David 在讨论这个手机的问题，我觉得说我的手机还够用，新的手机已经出了好几代了，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都是 iPhone。8或者 iPhone 9现在都已经出到12了，我要不要买一个呢？可是其实你所有的功能现在都有，可他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了，你不错了，你应该要买一个，对不对？ Windows 就是让你停不下来，就是让你不停的更新，就是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已经是有新的这个版本了，你应该要买我们新的这版或 update 到这个新的这个版本里面去，就是让你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去使用它，不要离开它，停不下来。可是问题是，你不肯安静，你骑马奔走，你停不下来，结局是什么？你去想想一种生命的状态。你去想想这个人，无论他是肉体的还是他是灵性的，这个人是停不下来的，这个人的结果是什么？他很快会死的。弟兄姐妹，你很快会死的。你去看一个人跑马拉松40几公里，对不对？这个人跑马拉松跑40几公里，他如果再跑下去，他不停下来，他会怎么样？他会死的，肉体是要死的，对不对？这个车开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停不下来，会出车祸的。这火车高铁一小时跑500多公里，他可以一直这样跑吗？他停不下来，是会出大事故的。一样东西停不下来是要死。你的肉体要死，你的心灵如果停不下来也是要死的。你死在娱乐里面，所以那个尼尔波兹曼写那个娱乐至死的时候就这意思，你死得快快乐乐，死在哪里？死在娱乐里面，死在抖音里面，死在 Facebook 里面。那大家不要觉得好笑，就人时间就是那么多，你的时间就是那么多，你要么死在这件事情上，要么死在那件事情上。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app 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一个。这个 app 叫做生辰，就是生辰八字的生辰。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时钟哈，有个小小的这个时钟，上面就告诉你，它说这是你的什么？这是你的生命之钟。所以呢，我活到现在呢，我活了44年，活了535个月，2326个星期，16287天。那我这里面呢有一个死之钟啊，我乐观的估计了一下，我说如果幸运的话，大概可以活到75岁，大概哈，我大概可以活到75岁，就还有31年。那31年呢，如果一天是24小时，我现在是几点钟呢？我现在是下午2:16。我还剩下多少个星期呢？我还能够吃33318顿饭，如果一天我吃3顿的话，我大概还能够过1586个周末。所以如果我一辈子都在飞马，如果我们现在开始下星期就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中午有吃饭的话，我大概能跟我们当中所有人在一起吃1586顿饭，我就拜拜。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常常就拿出来看一下，我今天多少岁，因为他这个岁到精确到很精确的小数点，而且那个岁是不停的会改的。我现在是44.59575193岁，你时间就那么多。我说我写天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每天死去一点点，这个三个天里面每天死去一点点，这是事实哈，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每天是死去一点点。问题是说这个时间消逝，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样的一些事情上，你静不下来，你不知道去思索，你不知道去思考，你的人生是在很多很多对你其实没有益处的事情上。我常常这样讲，我对我的朋友也这样讲，我跟我的家人也这样讲，我一直会想说，你要有一个优先的一个次序，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努力去做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人如果是停不下来，无论是肉体的，无论是灵性的，你都是会死的，而且你死的不知不觉。所以安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静不下来，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你被那东西抓着牵引着，这个吸引着，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样去运用的时间，去处理的时间，去看你人生前面要走的路。你很忙啊，忙得你根本就静不下来啊。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心，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可是我们不肯，我们要上马，我们要奔走，我们要你追我赶，结果就是灵性死亡。所以安静是人生当中属灵操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因为只有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很多事情才能够成为可能。第一，你必须要静下来，你才能够听得见，静下来你才能够听得见，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什么时候能够听到别人讲什么？这里有个错别字哈，别人哈，不是被人。你什么时候能够听到别人讲什么？你就一群人在那里，同时在那里讲话。我就打比方来说，不要最简单，我们今天这里坐着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同时开始讲话。同时发表自己的这个意见，你觉得你能听到什么？你什么都听不见。现在很好，现在呢，四个人，有三个人静下来了，我一个人讲话，所以呢，我讲话，他们都什么？他们都听得见，对不对？我们，你有时候看见别人吵架，你有时候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 在吵架的时候你也在讲话，我也讲话，在那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那吵架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他可能只抓住一个句，一个字，或者说某一个词啊，他就可以继续的跟对方来吵。所以吵吵吵吵到最后一般都是无意义的，吵架吵到最后的结果都是无意义的。一般吵架以什么作为结束呢？骂人家祖宗十八代作为结束。可这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跟这事情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你说吵吵吵吵到一半，这车子刮擦了，碰了一下，两个人下来吵吵吵。刚开始吵的时候说你撞了我，那个人说我撞了你，讲讲讲讲讲，怒气讲起来了，生气了，开始什么？开始问候人家的爸爸妈妈。那这事情跟这事情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我要发出声音？我不能停止我的声音，对吧？我要不停的去讲。你听，你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的时候，其实你是一种疯狂的一种状态，你根本已经跟这事情已经没有关系，然后跟实际的需要也没有关系，你也听不到到底别人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就处于一种完全非理性的状态里面，你们把事情升级了。所以你要听别人讲，你必须要先停止讲话，对吗？你不停止讲话，你怎么可能听得见别人讲话？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同样，你怎么能够听见神讲话？你怎么才能够听见神在你生命里面讲话？你自己一天24小时在那里巴嗒巴嗒巴嗒巴嗒不停的讲，不停的发出声音，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安静下来的这个时间，我就问你，你怎么能够听见上帝跟你讲话？你上了车，打开收音机，听到新闻，听到流行音乐，你回到家里面打开电视，听听这个竞选的这个进展，看看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紧张这个程度。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拿一本书，躺在这个床上，你根本没有时间留给神，神就算跟你讲话你也听不见。你也听不见，你也不知道说上帝今天要跟我说什么。上帝到底要跟我说什么？我生命里面到底要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有什么样的旨意？你没有，你静不下来，静不下来，你怎么听听？所以圣经里面总是告诉我们说，哎，上帝要用什么？上帝要用微小的声音。其实我以前一直都不懂，我就想说，大声点不就听见了吗？对不对？为什么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喊大声一点我就听见了。你为什么用微小的声音呢？你为什么要挑战我的听力呢？对不对？你明明知道我耳朵不好，你明明知道那么多的这个声音，你为什么要用微小的声音呢？所以列王记上第19章讲到以利亚，讲到以利亚，上帝要跟以利亚讲话，我说什么？你出来，站在这个面前，然后上帝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象，说刚开始什么烈风大作啊，这个场面大到什么地步呢？说崩山碎石，山都崩下来，山体滑坡，石头就碎了。可是呢，说上帝却不在风里面，然后呢，风后又有地震啊，地动山摇。上帝却不在其中，地震后当中有什么？有火，上帝也不在火里面。然后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个时候，圣经上说，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那个声音还是微小的，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微小的声音。为什么他能听见微小的声音？静下来了。 他安静下来。以利亚当时是处于一种非常狂躁的这种状态，因为他觉得说事情的发展不如我的这个想象啊，对吧？我杀了巴利的先知，可是以色列人的民心没有真正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扭转回来。那个耶洗别还要来杀我，他所有东西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想法，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安排，有自己各种各样的这个筹算，他没有时间去听上帝的声音。那没有时间听上帝的声音，没有时间去听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干嘛？他来到罗藤树下要干嘛？求什么？求死啊！人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没有神的东西来指引他，你是要死的。那所以上帝就说：“哦，你听清，你弄清楚哈，我有声音，我不是没有声音。”是你什么？是你听不见。你要听什么？你要听这个微小的声音，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样忙忙碌碌跑来跑去，一脸的不满，满脸的满嘴的这个怨言，满心的这个愤怒与这个与这个怨气，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用微小的声音让他静下来，你要好好想想你在这里做什么。同样的弟兄姐妹，我想上帝可能今天让我们静下来问我们的第一句话也是一样， Frankie，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好好想想，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想想的，说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做的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你需要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同样圣经里面说耶稣在讲到马大心里忙乱，为什么忙乱？那耶稣 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有几个同学一起在我们有一个灵修的一个每个星期有一个灵修的一个小组，然后我们有讨论到这件事情。那我们说耶稣说玛利亚拿了上好的粉，所以当中有一个意见就是说听到是上好的福分，侍奉就不是上好的福分。可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说都是上好的福分，都是上好的福分，区别只是在于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你是为什么。玛利亚听到他的眼睛里面只有谁？只有耶稣，对吧？你马大，如果你在那里侍奉，你的心里面也只有耶稣，这就是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上帝，我们为了太多别的东西，我们希望有人看见我在这里侍奉，我希望有人可以夸我一句，我希望有人能够知道我的劳苦。我知道有人，我希望有人可以评在教会里给我评个劳模，对吧？我很希望，我希望我扫地，我就希望说，哎呀，你怎么在那里扫地呀、啊？我们希望，跟玛利亚不一样，玛利亚心里面眼里面就只有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只有耶稣基督，他听到他眼里只有耶稣基督，他把那个香膏抹在耶稣身上，他也是为了什么？也只是为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从来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的。你要说玛利亚委屈不委屈？委屈啊！他买了一瓶的香膏抹在耶稣身上，犹大说什么？犹大说浪费啊！你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做这样的事情，你说我把最好的我献给教会，有人帮讲你一句说浪费，你受得了吗？你受得了吗？啊？Frankie， 你把你的 Lexus 捐给教会，有人说浪费，为什么买 Lexus， 买辆 Toyota 就好了，你受得了吗？啊？你要知道那个是多大的不公平啊，多大的不公平，多大的委屈。跟玛利亚有什么，玛利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为你做的，我是为谁做的？我是为主做的，对不对？他听不见的， 这些东西他听不见，他听到了他也不在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就是这样子的。你的侍奉是面对神的，你什么时候都是平静安稳的。如果你的侍奉是面对人的，那你的人生，你的侍奉就是狂风巨浪的，对不对？别人看不见，别人不理解，别人让你受了这个委屈，你就受不了。因为你觉得说，我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是面对神。马大有太多的声音，玛利亚没有别的声音，玛利亚只听神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讲白了一句话，听不见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顽疾。我们听太多声音，我们竖着耳朵去听牧师怎么说啊，长老怎么说啊，弟兄姐妹怎么说啊，你听很多声音，听很多声音。你说有人说我好话，有人说我坏话，有人说我这个很爱属，有人说我不够属灵。你在每天你要听这些声音，你就完蛋了。听微小的声音，听微小的声音，静下来去听上帝要在你我生命里面说些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安静下来的一个原因，静下来你才能够听见。第二，静下来，静下来你才能够面对自己，面对神。我实话告诉大家，我们现代人很少真正面对自己，更少真正去面对神。我们很少面对自己。中国人讲说，我一日三省己身，对吧？这是儒家传统的这个教导，就是人要什么，要自省。自省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要干嘛？是要面对你自己，要自己问自己说，我是个好人吗？我是一个可以经得起别人托付的人吗？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吗？这叫什么？自省。自省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对面，去面对他，然后去问他说，赵新芳，你是一个好人吗？这叫什么？这叫面对自己。我们没有，我们不愿意，因为很难。人其实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自省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但凡要是有可能，如果要是有理由，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自己，因为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自省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要让你看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也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丑陋。可是看清楚自己其实是生命能够变得美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如果你看不清楚自己，你会觉得说，这世界上我就是最美的人。可只有看见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原来我有污秽，原来我有污秽，那我就需要什么？我就需要洁净。原来我有疾病，我就需要医治。原来我有缺陷，所以我就需要去补足。可是你不愿意，你没有办法。你不愿意面对自己，所有这东西你都不能发现。你会觉得说，我就是天底下最美的人。而这个世界也今天今日这个世界也不断的给你强加这个条件，就告诉你说，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你知道这一年中国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 什么是最亮？最亮是什么？就是最帅的一个，宅是什么？就是就小伙子啊。那很多人拿个 T 恤把这句话写在身上，我是这条街上最亮的宅，就是这自我肯定了，没错了。不说要大家就自卑啊，可是问题就是这东西做过分了，就开始盲目啊，就开始盲目的这个自信，盲目的乐观，盲目的自以为是。所以我们静不下来，因为我们一静下来呢，你难免都要面对自己的。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人会去逃避这件事情啊。你说退休会，我们出去，我们要灵修，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谈心，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对别人敞开心扉，我们不愿意对神敞开心扉。其实在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对自己也不愿意敞开心扉，我们不愿意看清楚自己，我们不愿意看清楚自己啊，因为我们一静下来，完全沉静下来，你如果要沉沉是去看自己内观啊，内观什么叫内观？往里看啊，属灵生命里面属灵生命里面在讲到这个灵修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叫什么？叫内观，自己看自己。你看到自己里面，那你会知道说，哦，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今天热忱吗？我爱主吗？我的灵性生命有成长吗？我信主十年二十年了，跟十年二十年之前比，我爱主的心还是那么单纯吗？我还是那么火热吗？我还是那么愿意来摆上自己吗？你需要有内观的。可是我们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看见自己，所以你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逃避，逃避。可是圣经里面一再去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静下来，你才能够面对自己，面对神。雅各两次与上帝相遇，单独面对神，都在什么？面对神都在什么时候？都在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第一次他离开家，啊，天当被，地当床，石头当枕头，上帝向他显现。第二次什么？要回家，在雅伯渡口。啊，圣经说很清楚，说，哎，雅各把这个家里人全部都打发，先过了雅伯渡口，所有的都过去，牛群、羊群、仆人、婢女。啊，那些什么保镖啊、妻子啊、儿女啊，全部都过去，剩下什么？剩下雅各一个人。就在那一天晚上，有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他面对谁？面对神。面对神，你必须要静下来，才能够去面对神。我不是说我们必我其实对于这个，说我们一定要退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够静下来，我觉得即使是有时候是不 make sense，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定要退到荒山野岭里面才能静下来，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一年365天，我们有多少天能够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神要的不是要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才能静下来，神要的是你在任何时候关上门，坐在车里面都可以静下来，这是上帝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人现在的忙，其实是一种逃避。我忙到一个地步，我就没有时间去想，你知道吗？我们想要自己忙，因为一忙的话，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我没有时间去照顾这些，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的意义，没有时间去想我现在到底在忙什么啊，没有时间去想我现在这个什么困难，什么是我人生最大的困境与这个难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去逃避，我们要逃避空虚，我们要逃避我们要逃避人生的困境和难题。所以你会听到，我有时候去一些家庭里面就听到说，哎呀，我忙啊，所以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哎呀，我忙啊，我没有照顾到我丈夫，我没有照顾到我妻子的这个需要。不是你忙，是你不想面对，是你不想面对，是你想要去逃避。什么是你逃避的最好的理由？ 什么是你逃避的最正当的理由？什么是你逃避这些东西最合理的、最强壮的理由？我很忙。可是我问你，如果你忙到一个地步，你忙到你忽略了你自己的孩子，你忙到你忽略了你的这个丈夫、你的这个妻子，那我问你，你忙的意义在哪里？你在为什么忙？你是真的忙，还是想要让自己忙？所以你必须要静下来，要问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内观的往里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才能够知道说，哦，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今天在忙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哈，但是这一页里面，我希望我们大家是可以自己花时间去做的。你闭上眼睛，你深呼吸，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你要面对自己，你要问自己说，我是谁？我是谁？谁是我最爱的人？我花了多少时间在他，在他们身上？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爱什么？有多爱呢？我在忙什么？这些是我们要问的。你可以闭上眼睛，可以坐在自己的卧室里面，深呼吸，然后问自己，找到答案，可以帮助你去看你身边的人，或者身边的世界，或者你今天所面对的所有一切的选择挑战。第三，静下来，神才能够在你身上做工。我想到几个很有意思的场景，你一定就一听就明白了，大家都是聪明人。父母给孩子穿衣服，对吧？对他什么要求？不要动。我要给你穿衣服，对不对？ 你要我把你衣服可以好好的给穿起来，父母对你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要动，不要在那里张牙舞爪，不要在那里这个随便乱动，因为你动了我就什么，我就穿不了，那手要伸到这个袖子里面，对不对？那需要你不要动，对不对？你好好的在那里不要动，你不要动，我才能够很快的、很好的把这衣服穿在你身上。你不要动，不单单是说不要动，不要动的之后是什么？配合我动。我把你手拿起来，你就什么？你就顺从把手拿起来。我把你的手放在这个袖子里面，你什么？你把手从袖口里面伸出去，对不对？这件事情就很顺利，父母可以在孩子身上做成穿衣服这件工作，对吧？好，你去看那什么，现在有些什么手工作坊呢，或者说是让你可以 DIY 自己做一个陶器啊，对吧？你去一堆泥放在那个滚动的那个滚轮上面。那你说那一堆泥在这窑匠里面，他如果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作品，他必须什么？不要动，你先不要动，等到那一双手，窑匠的手来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跟着他一起动。那窑匠想要做什么，这一堆泥就可以变成什么。可是如果说这一堆泥在窑匠手里面乱动呢，那出来的肯定就是一个次品，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能成为作品的作品，对不对？那有人在，你今天叫谁来帮你挖耳朵，说，哎，你帮我挖一下耳朵，那个人坐在你旁边跟你讲第一句话什么？啊，不要动，对不对？那你说凭什么叫我不要动我就要动，那可能你动一动，下个星期你就是聋子了。剪指甲，什么？不要动， 我要什么？我要剪你的这个指甲。所以不要动，不要动。上帝有时候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上帝有时候叫你动，有时候叫你不要动，有时候叫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动，从这个手肘袖口里面出来。上帝说的，你要听，你要安静，你要安静，你才能够听，你才能够知道说，哦，我知道下一步我应该要怎么做。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拉，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先不要动，你跟撒拉生的孩子才能够成为你的这个后裔，对吧？你后裔要怎样？那亚伯拉罕说不行啊，我等不了啊，我不能再等啊。撒拉说也不行啊，上帝不动，我们什么？我们动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动了以实玛利出来。无限的烦恼，对不对？那同样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说使徒想要去亚细亚去传道，他们有计划，他们有日程安排，他们已经想好了。可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圣灵不许。上帝举了一个暂停的这个牌子放在使徒们面前，说不可以，你们要去亚细亚不行。那使徒们怎么办？使徒们停下来以后不动了，他们不动了，说上帝说哦不行，上帝说这东西不可以啊，圣灵告诉我们说不允许传福音。这些使徒们满怀热忱要去亚细亚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去想一想，你会觉得说，哎，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今天上帝不是叫我们把福音传遍这个天下吗？使徒们要去传福音，上帝说不可以，他们马上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听到什么？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们转了一个，调转一个方向去了腓立比，于是就有了腓立比教会，也有了腓立比书。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上帝有时候要我们什么？有时候让我们静下来，停下来，听听上帝对你说什么，你就能够知道说，哦，我
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有时候需要我们主动的去配合，对吧？那你不能乱动啊，你也要配合神来动啊。所以我们也讲到说，当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他们曾经有很好的计划，想要去亚细亚教会去传福音啊，可是呢，圣灵不许。所以当时使徒们所做的这个反应就是停下来，他们马上就停下来，因为他们要去听上帝在接下来要对他们说什么。上帝阻止了他们去亚细亚传福音的这个计划，那他们也配合上帝的这个计划停了下来，安静了下来。所以接下来就听到了从马其顿而来的呼声，就有了腓立比教会，也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腓立比书。所以不要动，有时候不要动，配合神动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点，就是静下来你才能更好的再出发。没有任何一个晚上的睡眠是多余的，弟兄姐妹们，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不对？就是说上帝造我们其实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说，上帝造了我们，然后呢有晚上，有早上，对不对？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二天。我们需要看一下下一个配曲，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是第二天，对不对？那所以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其实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说，哎，你需要有 工作的时候你需要有休息的时候，对吧？有白天也就有黑夜，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夜晚的睡眠对于你来说是多余的，不是多余的，是必须的。人你要知道说那些什么以前那些什么刑讯逼供啊，就是非人道的这种审问的这种方式，有种方式是很可怕的啊。什么方式呢？ Frankie 知道，你经历过吗？不让你睡觉，他要拿一个很亮的那个灯，什么照着你，然后等到你要睡的时候，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什么要刺激你，就不让你这个睡觉。大概一个人能够熬多少时间呢？大概是3天到5天，但是一般到了5天的时候就是一个极限。一个人5天不睡觉，他的必然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不会死，但是会什么？会疯。如果你5天不睡觉，你就会疯，你的整个精神就会崩溃。你说我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精神病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基因，是只要你5天连续5天5夜不睡觉，你一定会疯，你一定会疯，你一定会变成一个疯子。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这个上帝如果叫我们不要睡觉多好，不，上帝从来没有现在的这个心。上帝说你每天都要有睡觉，不单单上帝说你每天要睡觉，你每个星期还要有一天是什么？是安息天。6天你要劳碌工作，第7天你要什么？你要安息。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息天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干嘛？是要让你安静下来。你灵性有需要，你的身体有需要，你的灵性有需要，你的生命里面需要去亲近神。亲近神能够让你的灵性可以安息下来，在神里面可以安静下来。所以没有一次的，没有一个夜晚的睡眠是多余的，也没有任何一次的安静与沉思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任何一次当你安息天来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因为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安静以后，学会了倾听到上帝的声音以后，安静下来以后，你才能够精神饱满的，你才能够信心满满的，你才能够充满方向感的，可以再出来，对吧？所以圣经上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你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们，重新得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是谁让我们重新得力？是靠着什么重新得力？是神让我们重新得力，是靠着上帝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才能够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安静下来，你才能够重新再出发。重新再出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一个公司，无论一个团体，无论一个家庭，无论一个个人，你都需要重新再出发。因为当一个系统运转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它是会衰退的，能量各方面都在这个衰退，整个磨损在加剧的时候，它是会衰退的。所以没有一个永恒的，没有一个这个永远兴旺的教会， 你去想想看，不论它是多么好的这个开始，没有一个永远兴旺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再出发的。你今天看到的罗马教，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保罗写信给哥伦敦教会，保罗写信给以伯所，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这些教会，那些教会在今天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这事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一个教会，一个很大的教会，你今天说哦，满分的教会，对吧？几千几万人的这个教会， 啊，水晶大教堂那么大的这个教会，它如果没有这个重新再出发的话，它是会消失的，它是会消失的。我们有 San Francisco 教会，我们有 LA 这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是需要重新再出发的，需要重新得力的，需要静下来，需要安静下来，需要想想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你只是惯性在那里运转，可以惯性运转转转转转转转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它的系统是会崩溃的。所以重新再出发，无论你是在事业上，无论你在这个家庭上，无论你在个人身上，你都需要有这个概念，说、哦、我需要沉淀一下，我需要安静一下，我需要重新再出发，我要给跟过去有一个了断，有一个了结，然后我在新的起点上我要重新再出发，我要再想一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以往曾经做过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是我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我应该继续，什么东西是我现在可以去抛弃的，什么东西已经是我生命里面不再重要的，追求我可以丢掉的，你需要沉淀下来，你需要安静，你需要重新再出发啊！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也相信这是神造每个人身上的心意跟美意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喧嚣嘈杂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安静，我们需要安静的操练。那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看这一页的，因为我们都在我们的 WeChat 的 group 里面哈，大家可以直接看这个内容。那不止这些啊，但是我希望这几点，这四点建议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参考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安静的时间，面对自己，面对神，然后听到上帝微小的生命，我们需要静下来，我们需要听一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也需要静下来想一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也需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人生接下来的人生的接下来的路程要怎么走，要去哪里，要做些什么。我相信这一定是我们非常蒙福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人在这喧嚣嘈杂世界里面不可少的需要。所以愿主能够祝福我们，让他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学会安静。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